回来上课，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任凭，在那个耶利米书的十三章这一段，十二节到十四节，看起来好像是神让他们酩酊大醉了，故意让他们大醉，说要刑罚他们，刑罚他们。我们看那个十四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这边讲我要死，我要死，要让他们酩酊大醉，要死。其实这个他是神是用一种任凭的方式啊，任凭。其实神常常用先知啦，或者是工人，要挽回他的选民啦，所以为什么会有先知书那么多？因为百姓犯罪了，神要用先知的力量，借着先知的力量来挽回他们嘛，一直挽回不了的话，神就任凭。这个时候就神就任凭了。好了，你们要喝酒吧，醉在自己的骄傲里面，喝吧，喝吧，喝吧，喝死你啊！神不阻止了，神不阻止就是神任凭了。像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神也是后来也是任凭他嘛，你要吃就吃吧，神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吃啊，你不能吃啊，你要吃就吃，就任凭啊。那任凭到后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选择啦，自由意志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意志，我们到后面会讲到神把生命的道跟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神不会干涉你。到后来，但是对选民，过去对选民呢，神会差派先知去告诉他说：“你要选择这里，你选择这里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选择那里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哇，神都很无微不至的怎么样，借着先知哦神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现在呢，不要了，我该讲都讲了，任凭你嘛，你要选择自己选择。所以到后来，神就两手摊开说，好，这里一条生命的路，这里一条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我们到后面会讲到这两条路，齁。好，这是自由意志。那到了我们刚刚讲这个罗马书，齁，罗马书也是一样，齁，我们刚刚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神就这样讲，第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任凭，任凭，任凭，连续三个任凭。那很简单就知道，到了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就是在讲这个任凭啦，任凭。神不会再有这个先知来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不会啦。那不会了呢，你们又骄傲又大骄傲，所以你们就在这一个装满酒的酒坛里面酩酊大醉。齁，酩酊大醉。那酩酊大醉就指的什么？糊里糊涂嘛，糊里糊涂的落在神的刑罚当中。这是这一个比喻当中的一个最主要意思，他们贪杯啦，贪啦，那，哎，好，哎，对，大部分都是讲负面的，就是说神已经不挽回你了啦，你要这样做，神已经差派很多先知了，你不要，那神就任凭你了，哎，青菜力了。又在立了，所以你变了，哦，公美听到了， 这闽南话真的是很奥秘哈、哦，一个不没有好的。哦，那个是我们人对神，哦，那个不一样，好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将我、哦、这首诗也是我很喜欢唱，62首，任凭他好随意引导，那个是我们人的任凭哦。我们认认命，我们认认命是一种依靠的意思啦。我没有话说，我没有话说，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神的任命是我不要说什么话，哎，我不再说什么话，任凭你。我没有话说跟我不再说什么话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如果一个依靠神的人，我没有话说了，我没有话说，说神你带领我就对了啦哈、哦，任凭你啦哦，我不再有话说啊那。神的任凭是我不说什么话啦，我已经该说的说完了，你自己去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吧、哦、意思是这样子、哦、嘿，哦，那我们尽量去挽回他，如果挽不回都任凭吧。因为齁、哦、拣选在人啦、啊、拣选在神啦、啊哦、我们川伦只是尽力啦，那再来就任凭啦，我们也只好任凭嘛齁、哦。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解释啦，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这样做有他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解释了他还是没办法接受的，那就他只好任凭啦齁、哦、只好任凭他啦齁、哦。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齁，下面。看那个17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哦、这里又谈到一个骄傲。哦、他们骄傲了。骄傲到后来呢，我们刚刚从那个前面一直讲骄傲嘛，在那个第9节、犹大的骄傲，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哦、然后到15节。你们要侧耳听，不要骄傲啊、哦！到了第17节，啊、哦，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的骄傲，啊、哦，从第1节一直到第17节，这边连续讲了很多很多骄傲。那么这个骄傲呢，就造成了那个时代犹大国的毁灭。啊、哦，骄傲哈、哦，看不到自己啦，也看不到自己的软弱，即使有软弱哈，他也都不承认嘛，对不对？那所以神啊就这样讲齁、哦、我们看那个23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神在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肯定的讲，算了。哈哈。古时人就黑人啊，有人可以改变皮肤的吗？如果有，那你们就有机会，如果没有，那你们就没办法了、啊、当然没办法了、哦、当然没办法改变皮肤，你怎么可能把黑皮肤改成黄皮肤跟黑白皮肤呢？豹可以改变斑点吗？改哦 Michael Jackson， 但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活在那个时代啊。这个传道很会凹齁、哦。不是啦，那这个是自然现象啦齁、哦、自然现象。哦 ,Michael 他是黑人齁、哦。哦是。有那个是有啦。那个是祖先有白人啦齁、哦、那是基因问题啦。但是实际上你要变的话可能变不了。比如说我们要变也变不了。变不了齁、哦。那当然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事嘛，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不能啦齁。豹岂能改变斑点呢？也不会啦，豹的斑点不可能变成是那个象的皮肤嘛，不可能，不会啦齁。意思就是说用这个来这个 来讲说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干，没有办法变了啦，变不了了，所以神一定已经立定，从这一章开始神已经立志立定，就是要把你们灭掉亡国，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改变了。没有办法改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骄傲。所以箴言那边讲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啦、啊哦、骄傲在败坏以先啊，这个是信仰的大敌、哦、信仰的大敌，嫉妒使骨头都枯干，这也是信仰的大敌。所以骄傲跟嫉妒、哦、是魔鬼放在我们人心中的、哦、这个败坏了、哦、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哦、哎，时代的问题齁，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啦，但是时间性的问题齁，时间性的问题就可以去理解齁，就可以去理解。就好像说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的骄傲齁，让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神跟他们宣告说啊，我头改变不了啦齁啊，但是就时间性来讲，神还是在还没有毁灭的日子来到以前，他还是要做这个工作啊，哦，还是要做这个工作，还是要透过先知来宣导嘛。比如说，这个团体可能是已经坏掉了，但是这个团体里面是不是全部都坏掉了？哦，比如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神要毁灭他们，毁灭掉他们，毁灭掉这个城，但实际上城里面还有谁？罗德，哦，他还是要那个天使去告诉他们嘛，把他们拉出来嘛，相同的道理，哦。以整个时代性来讲，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以时间性来讲，他们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人可以从先知的这个信息当中来有一些悔改、哦、所以这个是时代性跟时间性是不同的啦、哦、不同的。所以虽然神已经立定要毁灭这个国、哦、但是呢这国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虔诚的啊、哦、所以先知还是去传讲，很多人都不信的，但先知还是去传讲，没有去因为这样子已经决定了就截断了这个信息，没有，神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不让一个人流失了。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嘛。好，所以时代性跟时间性它有不同的一个意义存在。好，如果用爱的立场来讲，哈，用爱的立场来讲，我们常常都用。因为圣经是把我们跟神比喻做父子关系嘛，好，为什么要比喻做父子关系？就是说，神对选民的那一种感受的那一种作为，就好像父母对孩子的作为一样。这个孩子让你伤心透了，你嘴巴会讲，我不理你了啦，你最好不要给我回来，但是你心里在想什么？有机会你还是回来吧。对不对？有机会你还是回来吧，一样的啦，那一种，所以神还是叫他的先知去吧，你还是去讲。虽然我这样已经立定要把这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呢，你还是去讲吧，哦，能够有多少算多少，哦，这时候是一个用一种父母心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哦，啊，即使就神来讲，神已经。要把这个时代怎么放弃了，也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任凭的啦，不是放弃，任凭的、哦、那看他们怎么办吧、哦、当然是到后来是 已经是怎么可能回头？先知要他回头，他都不回头了。没有叫他回头，他们怎么可能回头？等于是不可能嘛。所以当神证明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几乎定罪了。好、哦，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到最后让神任凭我们，那就麻烦了哈、哦。但是我们可以任凭神的哈、哦，不能够让神任凭我们，因为我们任凭神，我们放心呐、啊，神绝对不会做错嘛。但是神任凭我们了、啊，神不会放心了、啊，因为我们一定做错嘛。好、哦，是这个任凭的立足点不一样而已哈、哦。好，再来我们看那个后面这边哈、哦，看24节，这个是讲到神怎么来刑罚他们哈、哦。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翠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倚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哦”好，这一段话就是讲到那个掀起你的衣襟，蒙出你的脸，哈、哦，显出你的丑陋。这就是回复到那个亚当时代，亚当时代，原本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穿衣服不觉羞耻，为什么？因为没有罪，没有罪有什么？有神的荣耀嘛？有神的荣耀，对不对？好、哦，所以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的羞耻，是因为有神的荣耀。后来犯罪了。神的荣耀没有了，当然就看到自己的羞耻嘛，齁、哦。所以人还没有罪以前，神是用荣耀当成衣服把你穿上的。是不是？好像大家用疑惑的眼光看我。我上课最怕这个，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你到底在讲什么啊？好吧，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请看23节。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的荣耀就没有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世人犯罪了，所以神的荣耀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神就糟糕了，我们就故意大家犯罪，然后神的荣耀就因为我们犯罪没有了。当然不是啊，你再把它读一遍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谁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的世人失去了神的荣耀，本来有，现在没有了。本来有，现在没有了。哦，那这个世人的代表是谁？世人的代表当然是亚当夏娃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他们犯罪了，就失去了原来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所以还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夏娃，他们虽然赤着身体，但是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荣耀，那后来没有了，就看见自己的羞耻，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可以吗？当然不可以。用什么？后来神就杀了羊羔，做衣服给他们穿，做皮衣给他们穿，那皮衣就能够用很久嘛。所以要遮住自己的羞耻，还是必须要用神的方法啦。用人的方法遮不了羞耻的啦，所以如果你有羞耻的话，你不要用人的方法来遮羞，顶多是七天，那个顶多不是几天了、啊，不是七天了、啊，顶多是几天，那个树叶干了之后又掉了嘛，羞耻又露出来嘛，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羞呢？你要赶快回到神面前，神啊，我的羞耻你把我遮住吧，那就为你杀羊，那你就永远可以遮住。好、哦，那羊羔是谁？耶稣啦。好、哦，所以那个时候羞耻就遮住了。但是呢，如果以肉体来讲，那是以神学立场来讲啦、啊哦。如果以肉体来讲，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衣服嘛，我们现在的衣服就是遮羞用的，所以你不能够说我没有犯罪，所以我没有穿衣服也不会羞耻。你没有羞耻，人家替你羞耻啊，对不对？不可以这样子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神原本在你身上的荣耀了，对不对？你还是有羞耻啊。所以我们刚刚读那个神要把他的衣服掀起来盖在你头上，是指什么？我要让你回到你原来的羞耻啦，不给你遮羞了啦。哎，他造好你好面色，以前给你好脸色，给你荣耀，给你恩典，哦，给你遮住你的羞耻，你不要，你不要好，不要脸，我就把你的脸盖住，让你的羞耻，让众人看见，意思是这样子，哦，就是把你的脸遮住，让羞耻让人家看见，就是神不再帮你遮羞耻了，神不再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了啦。不要，你自己去承担吧，自己承担，就好像亚当夏娃自己承担吃善恶果的结果啊，只好自己承担。那他当然就是赤身裸体，而且是觉得羞耻，用人的方法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羞耻遮住，只有用神的方法。但是这些百姓又不用神的方法，神不但不遮羞，反而把他们的羞耻露出来，啊，让他们见不得人，羞愧而死啊。这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啊，那个丑陋哈，显出你的丑陋啊，用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那这些丑陋是从神来的吗？是自己啦。如果自己没有丑陋的话，当然先这个就不会有丑陋嘛啊。好，这是十三章。十四章，第十四章啊，这一章是讲到耶利米先知为犹大恳切代祷，好，恳切代祷。那这个祷告里面哈，耶利米形容神对以色列的情形，好。耶利米形容神对以色列的一些要以色列齁，形容以色列了齁，说以色列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齁，他说他像寄居的，像行路的，像受惊的，像不能救人的勇士齁。我们看第八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第九节，你为何像受惊的，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这里神耶利米形容神对以色列百姓齁，好像是寄居的，行路的，受惊吓的，不能救人的勇士。就说在犹大的这个地方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的救恩，看不到从神来的平安。因为这位神好像寄居的，马上就走了，只住一宿了，好像行路的，走了就过去了，好像受惊吓的，看到这个地方吓死了，我怎么敢来？好像没有不能救人的勇士，扔卡黑了，软脚虾了，不能做。哦，所以先知这个时候，他算是代替犹大向神祷告。然后你看他用这种形容哦，在形容神很特别了哦。神啊，你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啦？你们都给多一捆啦，你不要怕啦。我看你好像是这个不能救人的勇士哈，哎，所以这个先知在祷告还是蛮厉害的。圣经里面哈有很多很会祷告的这个古圣徒哈。第一个就是摩西，摩西祷告哈抓住神的心呐，你知道吗？神要毁灭，神要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全部都把他杀掉， 你知道摩西怎么祷告吗？好胆，我在这里，要么就先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啊？为什么？你叫我把他们救出来，你是为了救到旷野要把他们杀掉的，那这些埃及人怎么笑你啊？神啊，埃及人怎么笑你？你要把他们杀了就在埃及杀了就好，为什么把他带到旷野来杀掉呢？所以你看他知道啊，知道神的慈爱嘛，他知道他这个摩西他很知道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所以他站在神面前杀我，先杀吧，把在这里杀掉，后面随便你杀，我还没死， 请你先不要杀他们。所以神就怎么样？神就知道，哎呀，这个摩西知道我的心呐、啊，哎，所以这个那些人就怎么样，平安的度过这一场杀戮。哦，这个摩西很会祷告，所以他站着。保罗很会祷告，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九章，神啊，如果你不救他们的话，哈、哦，我也死了算了，因为他为他同胞祷告嘛。你要救我的同胞啊！你不救他的话，哦，我宁愿死了，哦，救他们的活了，哦，神怎么会让他死？所以神就怎么样？哎，神就替保罗哈、哦、想办法来救这些人，哦，这就是很会祷告。当然，这些你不能够，你没有这一份的那个，你不能够这样求。哎，我看神还没有你求，就先把你杀了。那是因为摩西他们知道，他摩西跟保罗他们知道嘛，而且他们跟神之间有那个，所以他可以这样祷告。那我们不能这样祷告啊。那耶利米呢？耶利米他也是这样类似这种祷告，他向神说：“神啊，你怎么像寄居的呢？你们多顾嘞，就住一宿就走了，你都还没有看到这些百姓受的苦，你怎么就走了呢？哦，你好像行路的啊，走过去就算了，连看都不看一眼。”好像受惊吓的，你在害怕什么？哦，好像不能救人的勇士，不在功力是庸俗。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了哈。哦，这有一种好像要激将法那种感觉哦，激将法。杀掉什么百姓？
嗯，在创世纪那边，神后来造人想把他灭掉啊。
对。
啊，现在你刚才就说那个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杀掉啊，打爆他，就杀了啊。哎，耶拿传福音，他说把那牛也都杀了，打爆他们也没有杀了。哎，这样是不是神说谎话？
神讲的话都是有条件性的啦，条件性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神讲的都是条件性的。如果你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哦！如果你们悔改了啊，我就不怎么样啊、哦！这是神的一个信息里面都是条件性的，他不是说他绝对不会去做任何他自己想要马上做的，就是所以我们一直讲说，神会给我们一个空间跟时间，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条件说了啊、哦！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必灭掉你们。但他们没有这样啊，好、哦，如果尼尼微城不悔改，我就要从火降下来把你杀灭。但是他们悔改了，哦，所以神都会为我们留下什么后路，留下后路，为世人留下后路，好、哦，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公义里面存活，所以神都会推我们留下后路，留下我们可以啊、哦、可以去免去刑罚的这一条路，哦，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不能够说神说谎嘛，就好像一个父亲在叫孩子一样嘛。你若不赶紧回来，等你回来的话，你丑吧。丑吧不是吃麦当劳哦，是吃那个竹笋炒肉丝哦，是这样子哦。丑吧就是给你修理你嘛。这个是一个条件说啦，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齁、哦。所以神他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这样做，他也给我们一些宽容的路啦齁。啊、哦、宽容的路。好，那所以在这一章当中齁、哦、我们看到了耶利米的代求， 那么这个代求里面齁，它有两个目的啦齁。第一个目的，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啊，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这是第一个目的。好，求神不要离开。好，求神不要离开。好，第二个目的，看二十一节。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不厌弃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讲了几个，求神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讲几件事嘛，齁。第一件事，不厌弃我们。这个是先知在这一章里面的一个代求，两个重点，一个是求神不离开，一个是求神为神的名的缘故，不厌弃我，不辱没神荣耀的宝座，不背弃所立的约。这个是应许啦，这个是先知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神要顾念他的名嘛，所以因为你的名，神啊，你不要忘记了，因为你的名，你不厌弃我，不辱没神荣耀的宝座，不背所立的约。好，那这个先知向神这样祷告，神当然了解了。神的应许他不可以违背嘛，他向百姓所立的约他不能违背嘛。那在这两个这个祷告的这个目的里面，他说求神不离开，求神不离开，因为神要离开，神离开不是因为神他主动要离开，是因为这些百姓离开神，所以先知透过他先知的角色，求神不要离开，再给他机会，因为神的离开是一件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你看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不是被审问吗？主耶稣被抓被审问了几次？六次。如果你去查看看，六次。哪里？一个晚上审问了六次哦。那审问之后被打，被羞辱。圣经说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都可以接受，他也都可以忍受。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感受到神离弃他了，神离弃他了，他受不了。他在十字架上怎么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是马太福音的翻译，跟那个马可福音翻译是不一样啊。这其实原文是一样的啦齁。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以利就是我的神啊。以利亚以利沙都是我的神什么，我的神什么齁。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旦，我的神我的为什么离弃我。他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好，所以主耶稣什么都可以忍受，就只有神当下离开他，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忍受不住，所以他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下面的人还跟他开玩笑，哎呀你看他在求以利亚来救他了啦，他在求以利亚来救他，他在求神吼派以利亚来救他了啦。不懂啊，不懂的人真的是糊涂啦，不懂的人真的是乱讲哦。他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所以一个被神离弃的人吼，真的是很可怜啦、啊、很可怜很可怜齁、哦。那个被神离弃是不是死了到阴间的意思，是不是被神离弃了是不是死了到阴间里面的意思，是不是？如果耶稣来讲了，我们现在这个我这个问题问错了，对不起齁、哦。如果耶稣来讲，以耶稣当下来讲，当时候来讲，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指着主耶稣下阴间去了，是不是？啊，应该是就有可能不是啊。哦，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地狱三日游，有没有？耶稣地狱三日游啊，那个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道理，那是天主教的道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那个一根针头上面有几个天使可以跳舞？有几个？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考试出来就不会了。有五个天使可以跳舞，这个也不是我们耶稣教的道理，所以看一些耶稣也不错了，很好玩哈、哦。他说一根针头上面有五个天使可以跳舞。啊、哦，你看那个天使小到这么小哈、哦，都有啊，有这种书在讲，这是一些啊、哦、一些书籍在讲哈、哦。那我现在讲的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哈、哦，这个就跟那个耶利米先知他祷告的内涵是第一个内涵是一样的，这个是最重要的。神啊，你不要离开我啦，你离开我怎么办？我是你的选民，你离开我什么都没有了。在世上你叫我丢弃一切，在属灵你又离开我，那你就把我放在哪里？放在半空中啊，很可怕啊。所以呢，求神不要离开，是不是耶稣当时候下到阴间里面去为我们尝食味，是不是？很多人点头，是吗？是啊，真的。在哪里？圣经在哪里有这样讲啊？圣经那应该没有这样讲吧？我目听我讲到这样讲哦，哦，听传道讲了啊，阿内哦，我后来都真说，这个好了，不要讲那个，就讲这个就好了。这个求神不离开哈、哦，求神不离开，其实是我们信仰上最重要的啦，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所以你看那个我刚刚讲为什么说先知他很会祷告，很会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抓住了什么？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神啊，你要让这犹大国不要灭亡啊，那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求他干什么？神如果不离开国家会亡吗？神如果不离开这些百姓不能够蒙福吗？神如果不离开这些百姓会受害吗？不会啦。所以有些人祷告齁，就是没有办法抓到这个重点。好，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那肚子痛医肚子，这当然也可以啦。但是你为什么不求神？神啊，你不要离开我，啊，让我在你的恩典上有份。当神没有离开你，在恩典上有份，难道头不会依你吗？难道脚不会依你吗？对不对？好、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哦，哎，怎样？好玩哈、哦？怎么样？ 哦，头不会依你啊。哦，所以这个是神的耶利米先知的祷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它的重点是这个名了哈、哦，这个名，可见哈、哦，神他非常看重这个名，这个名是最重要的，名是最重要的。用人来讲，名誉、名声可能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所以有人可以为名誉名声而死，对不对？就这样子啊。啊，神呢？神他还是要为他的名。所以先知第二个又抓住了一个重点：我把你的名抓住，你要为你的名的缘故哦，不厌弃我。为什么？因为这些都称为你名下的人啊，你不要忘记，这些都称呼父啊，耶和华父啊，我是你的人啊，你不要忘记了。要为你的名的缘故不要厌弃我们啊，不是这个是复数啦、啊、懒惰写一个字，不要求你为你的名呢不辱没神荣耀的宝座。这个名跟什么？跟荣耀的宝座是相通的、哦、再来呢，不背所立的约。你如果背弃所立的约的话，这个名就被辱没了、哦、这三个重点就是因为名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先知他在祷告的内涵里面也真的可以让我们来做学习。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名，神这个名。不然的话，为什么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神非常看重这个名。好，那这是耶利米先知他所祷告的两个目的啊、哦，那这个目的哈、哦，是他祷告完之后哈、哦，神就回复他了，啊、哦，神就回答他。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回答。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哦，因为什么呢？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好了。这一节就把这三件事情讲出来。我们之前有讲说刀剑饥荒嘛、哦、那现在又多了瘟疫，越来越加重了。那这个刀剑饥荒瘟疫、哦、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过七次、哦、七次之多、哦、那到了新约时代启示录又多了什么？地震、冰雹、地震、大地震、哦、所以我们幕后的这个毁灭、哦、就跟这个大地震有关系。这个冰雹一颗多重知道吗？从天上掉下来冰雹一颗多重？90公斤、啊、扎在你身上还得了，对不对？90公斤，你有看过冰雹没有？有、哦、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冰雹下来，我的儿子吓一跳，爸爸有人丢石头，冰雹呢？我第一次吓到了，所以我那个车子上面都有几个洞哦，不是洞啊，就是有几个凹痕，就是那个冰雹打的，还好没有打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我的儿子跟我讲说：“爸爸，有人在丢石头。”我一看，不是啊，前面都是什么白冰啊，冰雹，不是白冰冰啊，是那个冰，闪亮亮的冰哦，一颗一颗小小啊，我那个车子有好几个洞，好几个坑啊。哦，那个冰雹小小的一个而已哦，90公斤从天上掉下来，你躲去哪里呀、啊？没有啦，我是说圣经里面讲的啦，90公斤啦，圣经里面讲90公斤哈、哦，你躲去哪里呀、啊？你躲在这里，90公斤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砸碎掉，没地方躲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末日来了，你有地方躲，你没地方躲了哈、哦。那个冰雹下来一颗90公斤。 啊，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了啊，但是是不是90公斤我也不晓得了啊，但是是90公斤啊，休息一下，一起默祷。